佢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向乌克兰总统沃洛蒂米尔·泽连斯基保证，华盛顿将致力于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美国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在未来几日将会成为一种明显的可能性。拜登在华盛顿郊外的大卫营总统休养地与这位乌克兰的领导人通过电话，这位美国领导人正在那里是度过周末。因为西方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亦都可能在星期三之前袭击这个曾经的苏联共和国。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向泽连斯基明确表示，美国将与他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是作出迅速果断的反应。但是拜登排除了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下派遣美国军队与乌克兰人并肩作战的可能性，同时声言要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白宫表示，拜登和泽连斯基同意继续进行外交和威胁以应对莫斯科入侵的重要性。虽然西方对普京的外交姿态到现在未能够是结束僵局。加拿大警方星期日在最繁忙的美加边境口岸附近清除并且逮捕了剩下的抗议者，警方驱散了一场针对新冠疫情限制的示威。这些示威抗议损害了两国的经济。据温莎警方表示，星期日在连接底特律和加拿大汽车厂的大士桥附近逮捕了一些人，并且拖走了车辆。当地的企业要求抗议者离开现场。虽然抗议者谴责对货车司机实施疫苗接种和其他有关新冠病毒的限制措施，但随着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增加的数目趋于平稳，加拿大的很多公共卫生措施，例如口罩规定和进入餐馆和剧院的疫苗护照，都已经逐渐宣布取消。在加拿大境内的疫情限制比美国严格得多，但是加拿大人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有关的防疫限制。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接种了疫苗，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在加拿大发生的示威活动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模仿的抗议，包括在法国、荷兰、瑞士和澳洲。一些美国货车司机都在讨论3月份发动示威抗议。在美日韩三国主要外交官员2月12号下午在夏威夷举行会晤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六深夜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谴责北韩近期进行的一系列挑衅性的导弹试射，并且就亚太地区其他一些主要的区域性议题表态。联合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和南韩外交部长郑义容谴责北韩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并且对这些行为破坏区域稳定表达严重关注。三方致力于紧密合作，力争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的无核化和持久的和平。声明说，三国呼吁国际社会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北韩的相关的决议，敦促北韩停止他们的非法活动，改而进行对话。三方强调对北韩没有敌意，重申继续对在不设前提的条件下与北韩会晤持开放的态度。声明说，三方再次确认美日和美韩联盟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在这个背景下，三方致力于三边安全合作，并且建议三方的特别代表就北韩问题经常举行三边讨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三方讨论了朝鲜半岛被分隔的家庭团聚以及迅速解决挟持人质问题的重要性。此外，声明还表示，三方还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军事集结的问题，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致力于紧密合作压止俄罗斯进一步将局势升级。声明说，三方共同对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活动感到关注，因此重申他们对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亚太地区的期待，让所有国家都实现各自的潜能。声明表示，三方表达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的强烈反对，重申三方政府对国际法的长期以来的支持，特别强调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的重要性。 聲明繼續說，三方強調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且再次確認對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團結和中立，以及東盟解決緬甸危機努力的支持。以色列警方星期日在東耶路撒冷一個局勢緊張的社區展開部署，試圖壓制極端民族主義猶太活動人士和巴勒斯坦居民之間的暴力。騷亂發生在謝克賈拉，這個是一個熱點社區，去年的衝突引發了以色列和哈馬斯激進分子在加沙地帶的11日戰爭。謝克賈拉和東耶路撒冷其他社區的幾十個巴勒斯坦家庭面臨著被猶太定居者組織驅逐的風險，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往往演變成為暴力。最近的騷亂是在一名定居者的屋企在週末被燒毀之後爆發。極端民族主義議員伊塔馬爾·本格維爾星期日凌晨在一個可能被驅逐的家庭附近設立了一個臨時的辦公室以應對火災。巴勒斯坦人進入本格維爾的帳篷，在下午掟塑膠凳並且與他的支持者扭打。在星期日的稍後時間，防暴警察是噴灑了臭水來到驅散巴勒斯坦人的抗議活動。社交媒體上的一段視頻顯示，一名以色列警察踢了一名巴勒斯坦年輕男子，警方報告至少有12個人被捕。巴勒斯坦紅新月會醫療服務中心說，有14名巴勒斯坦人受傷，其中包括4個人是被橡皮子彈擊中。晚上可以聽到警察用來驅散人群的圓雲手榴彈爆炸聲。聯合國在星期日說，5名聯合國工作人員在飽受戰爭蹂躪的也門南部被綁架。聯合國發言人卡內科對法新社表示，這5個人在星期五在南部亞比揚省被綁架，當時他們在完成一項實地任務之後返回港口城市亞丁。他說聯合國正在與也門當局密切聯繫，以確保他們獲得釋放。目前還未清楚是誰綁架了這些聯合國工作人員。在2014年被胡塞叛軍趕出首都薩那之後，亞丁成為也門國際公認政府的所在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全球各地因應疫情發展，陸續放寬防疫的限制之際，香港政府卻是反其道而行，從2月10日開始實施更加嚴厲的防疫措施，首次將限聚令是適用的範圍延伸到私人場所，並且禁止多於兩個家庭的聚會。香港堅持動態清零的疫情卻是毫無起色，令人懷疑港府的堅持是否基於政治考慮。同時，香港權威醫學專家預計香港新一波疫情3月會達到高峰，促請香港政府積極考慮封城。下面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高峰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農曆新年假期結束後，香港的疫情急劇惡化，香港政府由2月10日開始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限聚令適用範圍首次延伸到私人場所，兩個家庭以上的聚會被禁止，罰款由目前5000港元提升至10000港元，宗教場所及髮型屋會關閉兩個星期。由2月24日起，市民進入商場、百貨公司、街市、超市等場所，必須以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出示疫苗通行證，證明已經注射疫苗。港府的防疫政策一直以清零為目標，但近日香港的單日確診數字已經超越1000宗個案，是農曆新年之前的10倍。社會上的抗疫疲勞情緒和對清零政策的怨言有增無減。民主黨2月10日發表最新的調查結果，發現有 65% 被訪者認同政府要為與病毒共存策略作研究或者是準備。民主黨批評港府沒有為抗疫制定路線圖，抗疫指標越來越嚴厲，但是又缺乏指標，沒完沒了。以群體免疫為例，港府曾經表示疫苗接種率只要達到70%就能夠達標，但是又逐步將指標提高至90%。部分政策例如是禁止食肆晚市堂食，並沒有邏輯基礎。按照港府的政策，同患者住在同一大楼的住户都要接受多次强制检测。随着确诊人数锐增， 需要接受检测的人亦都有增无减，好多人每日要排队几个钟头。民主党表示，所谓的强制检测根本就是大型群聚。计划二月底实施的疫苗通行证亦都引起争议。民主党想象到时各场所需要聘请大批保安守住门口查看市民的手机，认为港府只是一味将防疫措施加辣，但是就无视疫情在变紧，病毒亦都在变紧。调查报告引述科学数据表示，接种疫苗最大的功效是减低重症或者死亡个案。疫苗通行证对切断传播链起不到作用，唯一功效是提高疫苗接种率，变相惩罚不接种疫苗的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亦都对港府坚持清零有保留，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亲身经历。
我都试过咧，就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去各一个 center 嗰个讲 talk， 佢话咧都要有啲检测嘅证明，咁我就系攞嗰啲樽去流口水嗰啲嘅，但系一个礼拜咯，一个礼拜先收结果。屯门我都又要测六次啦，排五六个钟头啦，十几度好冻啦，我唔要限聚两个人，但系咧成堆人喺度排队，边个人可以你每日三至五个钟头做点样检测？同埋啲人依家唔惊中招嘅，最惊就系去排队。最怕就是被人捉了去检疫，跟住你不知道要几耐才出得翻嚟。
为了实现清零，早日同中国大陆恢复通关，香港持续实施被形容为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若果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日。港府更限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从李少波睇嚟，清零政策令香港付出沉重嘅经济代价。佢将香港同实施与病毒共存嘅新加坡比较。疫情爆发至今，新加坡同香港分别累积41万多宗同埋17000多宗个案，但系两地嘅经济表现就成反比。去年新加坡嘅 GDP 增长系7.2%。香港就是6.4%。失业率方面，新加坡是2.6%，低于香港的4%。李少波认为新加坡在经济支援方面较具针对性，反观香港的防疫政策就只是着眼于通关，而忽略了恢复经济的重要性。
2020年7月已经讲话通关啦，咁一路咁，但你明知你通唔到嘅话咧，譬如就算通到都唔系大规模啦，系咪？你为咗依家为咗通今日得嗰个冰鼠咁多人嘅话咧，冇意思嘅。兼且你而家做一啲咁嘅嘢，系破坏紧个经济嘅。不如我做翻我自己要做嗰啲嘢先，唔通住我做翻我做一个 super connector 嗰样嘢，咁跟住咧到你话 ready 嘅，咪再通咯，冇所谓。咁你通咗之後，嗰啲當然你嗰個疫情數字咧都會係飆上去嘅啦。嗱，咁但起碼我都攞到啲 economic benefits 啊嘛。你依家咧就疫情啲數字飆上去啦，咁但係咧又通唔到外邊，又通唔到內地喎，咁樣咁啊輸曬喎。
港府堅持動態清零，亦都動搖外資對香港嘅信心。國際酒店連鎖集團文華東方據報正推動行政團隊暫時到香港以外地區工作。英国金融时报二月十日引述集团行政总裁莱利表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令到香港变得孤立，成为非常差劲的工作地区，不适宜开展工作。在香港居住25年的莱利话，作为营运基地，香港经营环境变得好差。他认为，当香港重获自由流动空间，先至有机会复苏。中文大学学者李少波认为，外资流失是香港切断对外联系所导致。
酒店咧系对人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啲资讯科技嗰啲咧就系即系取代晒嘅。你而家呢啲咁高级嘅酒店系一种 personal interaction 嚟嘅。咁至于金融业嗰啲，你系你啲 trading 嗰啲完全用嗰啲系统做到晒，但系你仲要倾一啲重大嘅收购合并啊嗰啲交易咧，要见一个人嘅。你走下走下就係走噶啦，你即係去，譬如去新加坡去東京咁樣，喂正喎，呢度都唔錯喎，咁樣我使乜要喺香港咧？你叫人翻轉頭啊，唔係咁容易嘅其實。 內地佢用嗰套嘢，我哋尊重嘅，但係佢有內地嘅市場嘛，有十幾億啊嘛，中產啲3億啦，你香港冇喎，你冇呢啲 Oracle connection 嘅喎。
佢認為港府嘅防疫政策毫無章法可言。
佢唔係以市民嘅福祉行先就肯定㗎啦，將一啲嘢係唔係一啲好嚴重嘅嘢就放到好大。以往香港一直做嘢，即係我講好耐之前啦，其實嗰班政府嘅團隊都係好有高瞻遠矚㗎嘛嗰陣時，但係依家你睇到係潰不成軍啊！我用呢個字，即係啲嘢咧都唔知去亂嚟啊！我覺得管治團隊個水平嘅問題。
針對外界提出質疑，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早前發表評論，強調動態清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常態化疫情防控的總方針，要求做到對病例及早發現、快速處置、精准管控和有效救治，令到疫情不構成連續性社區傳播。評論認為動態清零是符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的科學選擇，香港老齡人口佔比較高，70歲或以上長者疫苗接種率較低，同時病毒由境外輸入香港風險較高，如果放棄動態清零，病毒必將快速大規模擴散。評論並強調，就算收緊防疫政策，對不少行業正常經營造成一定影響，長遠而言，動態清零能夠以最快速度撲滅疫情，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香港經濟社會的影響。出於隱私考慮，化名丁女士的西安觀察人士一直密切關注香港疫情，她對美國之音表示，完全能夠理解香港部分輿論對動態清零的質疑。他以西安為例，認為社會為動態清零付出高昂的代價。
病毒的这种危害就过于的夸大，我们在西安封城期间就无数人就是说穿上那个。
丁女士认为中国当局过于夸大病毒的危害，西安封城期间无数人穿上防护服，看下去就好像外星人一样，将所有人都赶到屋里面，成条大街空旷到好似死城咁，咁但系咁样做有冇增加到大家嘅生活福祉呢？呢一种生活又有乜嘢意义呢？喺中国大陆，大家一讲到病毒就会识变。佢听过有人话美国日日都喺度死人，美国依家水深火热，而事实上美国仍然喺度维持正常生活。丁女士话：香港在抗疫问题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
我当然认为应该一国两制啊，因为香港的体制和很多方面本来就跟大陆是。
丁女士认为，香港在抗疫问题上必须做到一国两制。香港的体制本来就同大陆有好大分别，港府应该听取民意。香港作為開放的城市，應該更多參照歐美國家的經驗。如果完全追隨大陸，那香港的優勢又怎樣體現呢？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最終怎都是要跟外界接觸，難道要自我封閉成為孤島嗎？全世界都與病毒共存，如果香港還是堅持清零，就實在太可笑了。连日来，香港的确诊个案不断创新高。香港大学医学院进行流行病学推算，认为即使港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亦都无法令到疫情受控。预计到三月中会达到感染高峰，每日有11000人确诊，400多人需要入院治疗，超出香港医疗负荷。到六月的时候，累计死亡人数达到最多1000人。港大團隊估算，一旦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六月中累計死亡人數會升至3000人，600000人要隔離。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若果參考當年上海封城的做法，病毒繁殖率就可以大幅急降85%。雖然仍未達到安全水平，但是死亡人數會減少至100多人。他認為封城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措施，建議當局積極考慮。
當然都不好的了，死100人不是好事，但怎樣都好過死1000人，更加好過死3000至5000。
曾经历西安封城的观察人士丁女士就警告说，如果港府选择采取这种措施，香港人的生活品质会受到严重影响。
比如说西安广西那边白色吧，本市的居民没有非常特殊的
丁女士介绍
说，
以西安和广西的白色为例，当局在封城的时候会宣布本市居民除非有非常特殊的理由，否则不能离开，其他地方的人亦都不能进入。更进一步的话，居民只能够留在所在的区域，大家都要在屋企做嘢。再严酷一点的话，大家就只能困在居住的小区，不能够出门，失去出入的权利，社会上的基本流动都停止晒。当然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行政官僚的效率是相当高的。如果当局作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基本的物资保障、医疗系统、交通、公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等各方面都会比大陆好一些，应该不会出现有病无法就医或者妇女流产这些这样的极端事件。但是市民的生活仍然是会受到很大影响。丁女士促请港府不要基于政治考虑决定香港的防疫方向。
我当然认为港大医学院它有它的专业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
丁女士
说，
港大医学院当然是有它的专业性，但是丁女士促请港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不要受到太多的政治影响。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坚持所谓政治正确的政策是没办法，但是香港仲是有一些自由，应该少受政治力量影响，作出专业判断。清零并不是能够持久的观念，始终大家要面临与病毒共存的一日。港府的抗疫政策不单止饱受港人批评，就连亲北京阵营亦都有争议。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2月10日在香港明报发文，他引述中国大陆网络红人的言论，批评治港的精英群体对中国大陆模式骨子里不认同，更对中央政治模式和政治秩序有抗拒，没有足够政治意愿和动力落实动态清零。管治团队始终认为英美模式更为优越和文明，而中国大陆的一套存在技术和伦理缺陷。张志刚引述网络红人说，治港团队只是表面上努力维护通关目标，实质是机会主义者，内心不相信，但是就不敢公开放弃和中国大陆通关，以致政策无法在香港推行。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星期五承诺深化合作，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不受胁迫，并且重新遵守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的重要性，以应对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面临的挑战。这个显然是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报复和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展作出的几乎没什么掩饰的抨击。布林肯是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外长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谈当中都提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局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外长星期五在墨尔本举行了第四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并且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当中表示，在会议上面我们是重申四国承诺支持印太国家努力推进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一个具有包容性以及韧性的地区，各国努力保护他们人民的利益不受胁迫。声明当中又表示，这次的会议推进了四国积极而雄心勃勃的议程，并且专注于印太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该个地区最重要的挑战。除了应对疫情以外，声明提到的其他区域性挑战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是灾难响应、海上安全、反恐、打击虚假信息以及是网络安全等等。针对海上安全的挑战，这份声明虽然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明确地提到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 四国外长在声明当中表示，四边机制认识到海洋领域的国际法、和平和安全是印太地区发展及繁荣的基础。我们是重申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以应对基于海事规则的秩序的挑战，包括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的挑战。他们表示决心深化和区域伙伴的接触，包括通过能力建设以及技术援助，以加强把握海事状况的能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他们开发离岸资源的能力，确保航行以及飞越自由，打击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并且促进海上沟通线路的安全以及保障。四国已经开始在印太地区举行年度海军演习，以展示联合作战能力。美国亦都经常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在经济领域，四国集团的外长承诺维护以及加强基于规则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有违这个体系的胁迫性经济政策以及做法，并且将会采取集体行动，增强全球经济抵御这一类行动的能力。这个显然指的是中国最近对澳大利亚以及立陶宛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美国多次批评中国的做法是经济胁迫。批评人士说，美国缺乏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参与是拜登印太政策的一个主要弱点。中国仍然是很多印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14个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并不包括美国。而另外，在特朗普总统退出了奥巴马总统任内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该个协定的其他11个国家在2018年达成了改名为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拜登去年10月在东亚高峰会上表示，美国将会启动新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细节还未披露。拜登政府一直不愿意向亚洲国家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更多的市场准入，认为这个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就业。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发布印太经济框架。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以及代理局长的莫雷尔去年12月在一个研讨会上转述了他最近和三个东亚国家的外交官有关亚洲国家如何看待他们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的一次对话。他说，这些外交官告诉他知，亚洲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和美国为友，没有哪一个亚洲国家想和中国为敌。如果他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对他们来讲，鉴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是经济利益所在，这个选择是很容易，即是他们会选择和中国为敌。波林肯星期五被记者问及到印太地区和中国的对抗是否不可避免的时候表示，没有任何是不可避免的。他说，话虽如此，我是认为我们都担心近年来中国在国内以及在该个地区的行动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布林肯这个言论称为是美国政客的老调重弹。他说，美方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目的是抹黑、打压以及压制中国的发展。针对四边机制发表的联合声明，这名发言人说，美日印澳凑齐的所谓四边机制，实质是压制围堵中国、维护美霸权的工具，这个是人为挑动对立、破坏国际团结合作。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中国的大门50周年的时候，中国发展成为全球仅处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美中关系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布林肯国务卿在参加四边机制外长会议之后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在任何时候攻击乌克兰，并且警告美国人立即离开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会谈之后发表的纪要显示，布林肯在和日本外相林方正以及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谈当中，都谈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构成的威胁。纪要说， 布林肯国务卿感谢日本通过向该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支持欧洲的能源安全。两人的承诺合切密作，是阻止了俄罗斯进一步侵略乌克兰。布林肯还谴责北韩最近进行的一系列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弹道导弹发射。根据布林肯和佩恩的会谈纪要，两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俄罗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澳大利亚支持我们的欧洲盟友的意愿，加大抗击新冠的努力，以及是在未来十年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他还重申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布林肯在2月12号还会访问斐济，这个是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举行会面，暴雨以及气候变化可能是双方优先讨论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冬季奥运会赛事正在火热咁进行，赛场外运动员的生活亦都成为另外一道的风景线。一些运动员通过 TikTok 向人展现了奥运村的便利，亦都有一些运动员据报对奥运场所的比赛天气和隔离酒店的环境提出不满。但是在中国官媒和社交媒体的宣传当中，大多出现的是运动员对于各类设施的表扬。有分析说，中国的媒体环境使到他们不会报道奥运会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围绕冬奥会展开一场广泛的宣传活动，是希望在国内美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他们在中国民众当中的合法性，并且促进民族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2月4号第24届冬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这一届的奥运引来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这个其中有很多是来自运动员对比赛的天气、隔离政策以及食物等的不满。瑞典越野滑雪队曾经对比赛的时候的天气状况感到不满。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瑞典越野滑雪队呼吁在当日早上的时候进行比赛，以保护运动员免受严寒的影响。上个星期六的时候，瑞典的一位女子运动员卡尔森滑雪比赛结束的时候，有人看到她在那里发抖，差点是晕倒。路透社日前还在一篇报道当中表示，芬兰冰球运动员马尔科·安蒂拉抵达中国的时候新冠检测呈阳性，就被立即被送到是一家隔离的酒店，而在该处她的伙食欠佳，而且是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另外，据美联社的报道说，俄罗斯冬季两项选手阿涅索娃上个星期发布了一张他在隔离期间的食物照片，其中有意大利面、烤肉、一些土豆以及是一杯橙汁。他提到自己主要是靠食意大利面为生，因为饭盒当中的其余食物并不能够吃。他称之自己是瘦了很多，他胃痛、脸色苍白，有好大的黑眼圈，他想结束这些一切，他每日都在喊，他很疲累。而根据个报道，这个就是阿涅索娃发布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的一段的讲话。然而，在中国国内媒体或是社交平台上面，这些对于天气以及隔离的套装批评亦是抱怨几乎是少有是出现。国内的媒体描绘的运动员的冬奥生活似乎是另外一番的把酒话桑拿的幸福景象。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上个星期的一篇报道当中就列举了多个案例，并且称运动员认为北京的闭环生活是非常之丰富，是多姿多彩，而且纷纷花式点赞冬奥村。这篇文章当中亦都提到了一位差点喊出来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但是同食物不果腹的阿涅索娃不同。报道说，这位运动员是在收到北京冬奥会大礼包，亦是冬奥吉祥物冰凳玩偶的后，激动到是差点哭了起来。在中国国内的短视平台上面，抖音上，外国运动员第一视觉带你是逛冬奥村登上了热榜。德国滑雪运动员沃肯斯伯格拍摄了奥运村的免费食堂、咖啡、雪糕、西式快餐店亦是甜点，各类的美食可谓应有尽有。这条视频被抖音用户广泛转发，亦都被作为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转播商的转发。 向另一条被环球网以及在其他抖音号转发的短视频当中，北京冬奥村的多功能床另一名美国选手震惊不已。在视频当中，他用遥控器调试这个床的功能，并且亲身体验了零重力的模式。除了夸赞冬奥奥运村的视频之外，外国运动员夸赞的雪如意以及是雪游龙等冬奥比赛场地的视频亦都被网友转发。从赛场设施再到食物住宿，似乎外国运动员都已经化身为是北京冬奥会跨跨团的成员。网友在这些视频下回复说，这个是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国一直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中国风晓酒食礼不取席，这个就是中国的待客之道。媒体人作家不暗表示，中国的审查人员正在是试图通过视频、图片以及这些社交媒体热搜，令到大家了解运动员的生活。但是他亦都表示，这些热搜所包含的内容并未有话给他们知在获取食物方面面临的困难。如果他们检测是呈阳性，就必须在困难的情况之下进行隔离。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专家科兰兹克表示，中国媒体当然不会报道奥运会存在着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媒体是环境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控制最严格的媒体环境之一，获取信息的渠道经常是受到限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名列第177位，仅仅是比北韩高出两位。戴安宁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他在电子邮件当中是回复美国之音话，有媒体报道说有些运动员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情况感到不满，比如是隔离以及是食物等等，但是这些视频他是未有被转发到抖音平台上，亦都没有跟中国国内的观众分享。他写说，当局正在是掩盖以及是审查任何对奥运会的批评，以压制负面的新闻。旅居日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伍岳省人即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媒体的正面叙事是很正常的，新闻联播都放了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正面叙事，你作为一个主人总不能够讲自己做得不好，这个大概都是一样的，中国和外国不会有任何的区别，这个终究是你自己花了多少钱办一个的活动，现时其他人在抱怨，那肯定不是会讲出来，只会说我们做得很好，这个是一直以来中国宣传媒体所秉持的原则，就是说好话夸自己。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围绕着冬奥会展开了一场广泛的宣传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提升习近平的形象。戴安宁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今年稍后时候的二十大召开之前，为了提升习主席的形象，会非常之注重将奥运会的成功展示出来。在二十大上面，习近平将巩固他的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戴安宁仲认为，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为了在国际上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并且为国内观众弘扬爱国爱党。戴安宁表示，中国共产党声称中共运动员的成功是值得称赞，他们将中国打造成全球体育强国的目的是他们自上而下的目标的一部分，即是利用国际比赛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他的控制权。观看奥运会的国际以及是中国的观众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共的威权模式，这种模式压制意见，精心管理宣传。科兰兹克亦都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表示，中国对于冬奥会的宣传是希望在国内美化中共的形象，但是国际上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个是有助于提升中共在中国民众当中的合法性，促进民族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雪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反对将奥运政治化，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是携手与俄罗斯将奥运政治化。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对于美国等国家因中国人权纪录而对北京冬奥所做的外交抵制，中俄双方都表示批评。俄罗斯外交部称，外交抵制是企图将体育政治化的又一证明，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公然违反。中国外交部亦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声明称双方一致同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共同抵制将体育政治化，支持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尽管北京声称反对将体育政治化的企图，但是中国对奥运火炬、奥运会最知名标志之一的就是传递者的选择，就同这个表态背道而驰，被批评人士称为是纯粹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做法。而二日中国选择参与过中印边境加勒曼河谷冲突的解放军团长其法宝，作为第一批约1200名奥运火炬传递手之一。2020年6月15日在中印喜马拉雅边境有争议的加勒曼河谷地区，其法宝率领解放军部队与印度军队发生了血腥的边境冲突，其在混战之中头部受了重伤。202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其法宝为国率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中国媒体报称话，第一棒火炬手是四次夺得奥运金牌的中国短道速滑名将王蒙，在交接火炬的时候，王蒙同其法宝互敬军礼。事件之后，印度亦都加入了美国等国家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达姆巴格奇表示，中方选择将奥运会这样的事件政治化，确实令人遗憾。他又补充说，即使印度不会派其他在北京的临时代办参加北京冬奥的开幕式或者闭幕式，印度英文报纸论坛报报道说，其法宝参与火炬传递事不会被曝光，如果不是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布了其的照片，并称其在格勒曼河谷边境和印度的小规模战斗之中头部受伤。爱达荷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吉姆里斯亦都抨击了中国选择其作为火炬手的决定。北京为2022奥运会选择的火炬手是2020年边境袭击印度的作战团队的一员，亦都在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些是可耻的。美国将会继续支持维吾尔人的自由和印度的主权。李斯在推特上面表示，白宫称美国外交抵制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发生的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亦都加入了外交抵制。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令到维吾尔人遭受强迫劳动、大规模监禁和其他种种相当于种族灭绝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样在2月2日澳大利亚调查性的媒体克拉克森报报道称，北京正是大张旗鼓地审查有关喜马拉雅边境冲突之中死亡人数相关的报道。克拉克森报引用社交媒体研究人员撰写的一份名为解码加勒曼的报告称，至少38名解放军的士兵在事件之中被冲走并且溺水身亡。事件发生之后，印度军方立即表示有20名印度士兵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上校。北京最初拒绝报告伤亡的情况。2021年2月，中国承认有4名士兵死亡。中国长期坚持印度对这场战斗负全部的责任，印度声称这场混战是中国有预谋有计划的。中国曾经公布过一些据称在加勒曼冲突之中被俘的印度士兵的照片用于政治宣传，而同时美国国会散布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1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前宣誓为中国的胜利而战。该报援引北京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运动员高呼著名确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其中包括报答领袖、豁出去和跟住总书记一起向未来等等。2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重申俄中两国友好关系，并且表达了对西方的 一系列的不满，进一步将奥运会政治化。在一份冗长的联合声明之中，双方都表示他们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反对颜色革命和任何形式的台独。路透社指出，就在奥运会开幕式开始之前几个小时，中国宣告和俄罗斯结成一种新联盟，这些是以冷战以来前所未见的鲜明态度，将政治和体育混合和在一起。具讽刺意味的是，中俄双方重新相互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国内政。但是就在双方作此表态的同时，正是继续占领住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领土的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边境调动了大约 12.5 万名士兵和重型的武器。西方警告俄罗斯不要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而莫斯科称自己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军队或者向邻国白俄罗斯部署士兵以及武器的行为，并不代表俄罗斯正是计划发动战争。中国仅是基于俄罗斯方面的讲法而反驳美国有关俄罗斯的行为将会导致战争的讲法，在1月31日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俄罗斯已经一再申明俄方并没有发起军事行动的计划，乌克兰方面亦都明确表示他们不需要战争，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关国家坚称可能发生战争，依据何在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㗎。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已经解散并且被香港当局剔除公司注册的支联会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去年九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支联会一直是未有法律代表。法官早前认为，根据法例，破产管理处处长是支联会法律代表的唯一人选。破产管理处的法律代表就认为，支联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复杂，而且史无前例，需要更多时间决定破产管理处处长是否代表支联会。案件星期一再提堂，法官押后到2月24号再提讯，让破产管理处确认是否代表支联会出庭。有学者分析，由官方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法人指定法律代表，情况确实史无前例，可能影响香港司法的公正，相信这个案例是很有象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32年历史，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去年8月底被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9月初正式以国安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最高刑罚可判监禁10年，甚至是终身监禁。 案件去年9月10号首次提堂之后，支联会9月底宣布自行解散，其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去年10月26号晚宣布命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并且刊宪即时生效，支联会即告解散。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指控支联会一直宣扬支持的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的含义，等于推翻中国宪法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意图是颠覆国家政权。李家超表示，取消支联会公司登记和刑事起诉是两件事，否认相关做法是审，他又认为法庭有规则处理案件，绝对不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案件去年10月28号再提讯的时候，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关注案中的第一被告支联会的法律地位。罗德全表示，港府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他形容情况相当罕见，有如被告人突然离世，认为控方应该厘清支联会法律地位同埋是不是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案件今年1月10号再提讯的时候，法官罗德全认为根据法例，破产管理处处长是支联会法律代表的唯一人选，拒绝让正在服刑的前支联会秘书蔡耀昌申请以利害关系方处理支联会事宜。其余三名被告都表示反对由破产管理处代表支联会，他们认为如果破产管理处用自己的方法解释案情和认罪等等，都会对其他被告不利。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情况有如政府告政府，批评是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笑话。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就表示，以政府部门作代表有如左手打右手，违反自然公义。法官将案件押后到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10号，让破产管理处与控方就支联会的法律地位和处长能不能够作支联会代表等问题作讨论，其余三名被告获准旁听，但是不可以发言。身兼法律界选委的资深大律师黄明峰上个星期四代表破产管理处处长出庭表示，支联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复杂，而且史无前例，涉及刑事程序、公司条例甚至宪法问题，处方对此很慎重，需要更加多时间决定破产管理处处长是不是可以代表支联会这个已经解散的团体，向法庭申请再押后决定。案件星期一，即是2月1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几十名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化名真香港人的旁听人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支联会案件的法律地位问题史无前例，担心法律公义是不是能够彰显。
即是我们都不是说即係讀法律或者懂法律，但係咁樣就真係好即係根本以前即係唔可以想象嘅，即係政府派嘅代表去為政府要控告嘅人嚟到去做一個法律代表，咁就即係呢個我希望公義啦，即係可以彰顯。
真香港人表示，过去30多年他一直坚持争取平反六四，他认为就算支联会已经解散，香港人今年仍然会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难者。
即是我想这两年我想市民都会是按即是他自己那个即是方式咯，是咯，在家也好，或者是即是用自己的方式，我觉得会的，因为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共同嘅回憶啦，一個共同嘅一個真係民族國家嘅一個即係一個好悲傷嘅一個好慘痛嘅。咁我哋只希望能夠咧紀念 即係為民族國家犧牲啊，當年為民主啊為公義犧牲嘅嗰啲年輕人啊、大學生啊、市民啊，即係I mean喺中國大陸啊，即係六四嗰、那個啊，甚至係坐監啦，即係有好多咯。
真香港人又表示，支聯會的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1989年成立的時候是支援中國大陸的愛國民主運動，三名前骨幹成員被控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感到相當難過。
好像包括我們今天、就是現在被審訊的，他們是為民族為國家而已。如果佢哋一絲一點一丁點而為自己啊，佢可以自己好安逸、好安舒，係嘛？佢係咩人啊？佢哋係曾經係出任過立法會議員嚇，咁啊三人當中兩個係即係律師嚇、啊，資深嘅律師，咁另一位係資深嘅工人運動嘅嚇，即、啊、係、就是、為咗公民嘅權益喎、啊，為咗工人權益，佢都唔係為自己，啊、都係一個嘅啊，即、就、係、是、為咗他人咯，係啦，咁頭先講翻就係為國咯，愛國。所以呢個是一個真係好光明、好正大、好公義的事情咯。作為香港人，我覺得香港人會用佢自己的方式嚇。
化名旁聽者的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到法庭旁聽是支持同路人。他批評香港的司法程序大不如前。
我而家其實都冇乜司法程序噶啦，全部都是由佢啲國安辦事噶啦。冇咗以前英殖民政府嗰啲法律嘅个程序啊！
旁听者又表示，就算支联会已经解散，佢今年仍然会坚持悼念六四死难者。佢认为呢个系争取思想自由。
我哋系自由人民嘅思想，我哋唔系共产政权啊！共产政权咧就会极权嘅啊，唔俾你自由思想。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的案件不是单一事件。他举例手中被国安法定罪的唐英杰，因为不满被官派律师，宁愿放弃上诉服刑九年。他认为国安法之下被告被代表的问题值得关注，而支联会的案件由官方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法人指定法律代表，情况确实是史无前例，可能影响香港的司法公正，更加具有象征性。
所以这次支联会就是一个特区政府要向北京表达决心，就是帮手打压这些曾经被视为反中乱港组织的一个标靶来的嘛，很有象征性的一个个案例可能是。所以律政司就坚持要告他，就算他死了，就算他已经被破产了都要告他。咁但係呢件事就好有趣嘅，即係變咗就已經佢本身作為一個法人，佢已經不再存在。你告邊個啫？係嘛？你告邊個啫？啊！咁而告嘅過程裏邊冇人委託律師，咁而家就喺法院管理處就揾個代表律師出嚟，邊個揾佢亦都唔清楚。所以其實呢個係對香港即係整體嗰個司法嘅一個嚴重破壞嚟嘅。
破产管理处的法律代表星期一在法庭表示，仲未决定是不是代表支联会出庭，法官将案件押后到2月24号处理，被破产管理处确认是不是代表支联会出庭，另外3月9号再开庭处理周幸彤提出的一项法律申请。多名旁听人士趁星期一2月14号情人节向各被告高声讲情人节快乐，亦有人高呼坚持对抗不公。法官罗德全警告旁听人士不可以高声喧哗，严重可以构成藐视法庭，有好严重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